很感谢主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的交通，谢谢张弟兄啊，刚才在这里介绍，我一直的在主面前，虽然转眼之间啊，就是传时间出来服侍已经24年，但是我从来都不能够忘记，当我那个时候刚刚要出来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姊妹就提醒我，她说：“你记住，你在教会里面永远是一个学徒。”啊，虽然现在好像，年纪也就我再过几个月就是这个新宁西提省了啊，这个但是我里面一直的感觉啊，还是非常的。不够，非常的幼嫩啊。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一起配搭的还有年长的弟兄啊。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福气啊。我看到你们当中也有头发白的啊，年长的弟兄。我实在觉得我们能够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们一同学习配搭服侍。这实在是主的恩典。当梅弟兄打电话给我说，希望我能够来这里跟大家有一点分享的时候，我里面实在是非常战惊恐惧，因为就是 Amherst 这个聚会我听过很多年，但是从来没有来过啊。我也知道以前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在这里服侍。那所以当弟兄邀请啊，说如果我能够来的话啊，那我就问我说，现在弟兄姊妹在哪一方面追求呢？他说我们今年的题目是同心建造神的家啊，对吧？那这个题目叫我很受吸引啊，因为我们实在知道哦。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今天可能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在说我们传主的话，但是有多少人能够看到神的心意，他要得着一个家，是神的家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来聚会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好的，我们是主人，我们是主角，来到聚会里面都是要满足我，满足我的需要。但是有多少弟兄姊妹真正的看到今天神要的是一个神的家，他在这里可以得着安息，他在这里可以得着满足。当然我们知道，当什么时候在一个聚会的里面，神在那里得着满足的时候，人呢？人因为有主的同在，人里面一切的需要，我们感谢主，他成为我们的满足。所以这一次当我在主面前等候的时候，我还是愿意跟弟兄姊妹从以弗所书来分享一点属灵的建造这方面的学习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到英国那个 Southampton 啊，南开普敦这个地方一个小的聚会。但是当我到这个聚会的时候，我里面很受吸引，因为那个聚会大概有100多人。但是呢，当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很明显的你觉得是有一个家的感觉。他们在一起，星期六，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做餐馆的，所以晚上上班很晚，所以他们聚会是大概下午1:30开始。从晚上星期六晚上1:30一直聚到晚上吃晚饭。那当然星期六的聚会呢是他们是主要为了孩子们啊， 啊，所以就是负责的弟兄们来教孩子为主，但是孩子们呢跟大人在一起，所以他们聚完会以后有一点活动，然后一起吃晚饭，然后就是一个下午。那星期天呢又是一点半开始，然后呢是孩子们陪大人聚会啊，所以他们拨饼聚会也好，这个信息聚会也好，像请我们这些老头子来讲道也好，孩子们都在那里听，然后呢又是一起吃饭。星期二呢不用上班的弟兄姊妹们又一起查经，又是一起吃饭。哎呀，我说因为他们都是做餐馆的啊，我听说纽约有很多弟兄姊妹做餐馆啊，啊，那就是在那里我觉得很迫切的有一个家的感觉。但是我为什么要讲他们呢？但是我跟他们交通的时候，他们跟我几个年轻人跟年长的交通的都是说25年前王国显弟兄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讲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到现在还是在讲以弗所书。所以我实在看到当神的心意，刚才好像我们唱的那首678首那首诗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中心就是神的家，他的教会。第二节那里说，神我爱你的教会，他，这个他是女字边那个他啊，他是你心其真，你对待他爱护入微，犹如眼中同人。我们看到在神的心意里面就是他，就是要得着他的教会。然后他第三节说，为他，为着教会，我常求呼，为他我常哀哭，为他我常操心劳碌，直到日子满足。我们感谢主，我在座我看到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多年来都是为了他，为了他的教会，因为他是神心中的最爱，为他我常求呼，为他我常哀哭，为他我常操心劳碌，直到日子满足。但愿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属灵建造的时候，我们实在看到神心意里面的教会。我们讲到属灵的建造，其实就是教会的建造，是不是？我主要愿意的话，我今天下午愿意跟弟兄姊妹先看到属灵建造或者教会建造的大前提，乃是看见神永远的旨意，看到神的心意。主要愿意我们晚上，我们愿意交通讲到属灵建造的内容，或者是属灵建造的根据，讲到基督的身体，身体的建造。明天早上愿意跟弟兄姊妹讲到属灵建造的完成，或者属能够达到属灵的建造，乃是在主里面站立得住，讲到属灵的征战。这是我愿意这三次的信息，靠着主的恩典跟弟兄姊妹有在这方面的一些的交通，好不好？我们还是打开以弗所书，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看一点主的话。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好，我们再看第23节，我们都很熟悉会背了，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再跳到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再翻到第21、22节，第二章21、22节，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第三章9到11节，第三章9到11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神从算是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如果大家能够读英文的话呢，这里特别是最后是讲到最后那一句话呢，这是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永远的旨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意思。我们再读3章20、21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最后再看第4章12节13节，第四章12节13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以弗所书我们就读到这，我们最后再读一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从15到第18节，马太福音第16章，你们弟兄搞这个搞得很快啊，感谢主，感谢主。15到18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我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感谢主，我们低头再做一点的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自己面光的底下，愿你用你的灵借着你的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但愿下午你给我们讲的听的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愿圣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你的话把我们带到你自己心意的当中，帮助我们讲的听的一同在你面前哦，得到你从上面给我们看见的那荣耀的旨意，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刚才我讲到下午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属灵建造的大前提，或者我们真正有属灵的建造，我们需要有看见。我们需要看见什么呢？我们需要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今天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你跟他讲到神的旨意，你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他告诉你说我知道。那你问他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啊，他说跟我的旨意相反的就是神的旨意啊。你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很天真也很真的，他们这种的讲法不是一个笑话，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把他们里面的感觉，不管你是谁吧，他就来讲出来。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的感觉呢？因为今天尤其是在美国或者在我们这个自由地区的教育，他们教育的中心都是什么呢？我他们在那个一直培养这些孩子们充满了自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而且呢在中国来的也更厉害，因为中国来的因为在这个以前都是一个嘛，对不对啊？都是421纵队的总司令，大家都是以他为中心，所以这个从小的出来的一个，所以现在在教会里面很难教儿童啊，因为一个一个都是小祖宗，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但是当到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不是我为中心，不是你为中心，乃是神为中心。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属灵的建造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实在觉得越跑不同的聚会地方，就越觉得这幕后的日子其实是黑暗的日子。真正讲到属灵的建造，我们到处遇到许多的难处，甚至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按着神的话，我们严谨地活在他跟前的，好像越来越孤单啊。那感谢主，在我们所谓讲华语的接触的范围里面，一般来讲对于属灵的事情其实已经比讲英语的世界好像已经好一点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当我们真是讲一些纯正神话语我们追求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东方人还是比较多，因为对我们所接触的以前我们觉得在我们聚会里面的第二代好像越来 越不容易跟得上我们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好像越来我们越觉得年轻一辈好像跟我们讲到神的心意，讲到属灵的建造，好像比较困难。我们以为是我们的语言啊的问题，我们以为是我们有一些文化背景的问题，我们不能够把神的心意给他们讲得清楚。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当真正严谨的照着神的话讲到神的心意，讲到属灵的建造，一些讲英语的聚会好像他们的第二代也不见了，或者是他们的第二代就是自己生就是家里的孩子们好像也很少跟得上来。那么后来我就觉得这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不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内容的问题，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这是从人的心里面骨子里面一个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到底我们来到聚会里面，我们是满足神还是满足人？我们感谢主，今天你看到虽然我们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孤单，当我们去传福音，当我们去讲到属灵建造的时候，我们的确看到还是有少数的人他们看见愿意持守跟得上去，但是好像不是很大的这方面的复兴，甚至讲英语或者在其实下一代跟得上去的人不太多。这个原因我后来觉得不是语言的问题，不是文化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是内容的问题。因为今天他们在这种社会这种教育底下，各个人都是以我为中心，各个人都是我我我。你发现你在美国，我以前在银行上班的时候，银行花很多的钱把我们送去上课，有什么叫 convention seminar 这些，请了这个很多钱，请这些晚上请这些讲员啊，来这是 motivation speaker 啊，就是这些能够激发我们上进的这些的讲员。我记得有一个讲员是 football coach， 美国橄榄球的这些教练。你知道美国橄榄球那些一个一个跟蚂蚁兵似的带着钢盔一冲来，他们冲来什么呼呼呼 Yes we can Yes we can， 就我们能够，我们能，我们能。他说你能，你什么都能干，你什么都能干。这个就是美国的教育，拼命的叫你去冲啊，叫你去发表。所以当他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讲得很白，教会是神的家，是讲到神的旨意，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属灵的建造。你首先要看到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因为如果你看不见神的旨意，你不以神的旨意为中心，弟兄姊妹，在那里根本在基础上已经没有属灵的分量。或者我讲的不够清楚，如果我们真是看到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刚才我们所读过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到十一节，第九到十二节，可以说他说都要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为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 可以得着称赞。在这里首先告诉我们，一讲到神的旨意，他说什么？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首先你就看到神的旨意是一个奥秘。你知道今天这些新的一代，如果你去听美国人讲道，或者是新的一代，他们讲的非常清楚，对不对？一点两点三点不会讲到一些叫你听不懂的东西。这个奥秘是什么东西？奥秘就是奥秘啊，奥秘就是你要用心啊，你要思想啊，不是你眼睛看得见好像摸得着的一些很多属物质的东西，它里面是有很深的意思，而且这个意思人的人以为来讲好像有一点悬，有点抽象，但是它却是真实的。那你说你讲来讲去，我越听越糊涂。弟兄姊妹，今天人喜欢什么？人是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不对？人是喜欢我拿起来就能够吃的东西，我吃起来觉得这个味道很刺激的东西，我有感觉的东西。但是你知道今天的人，他们的感官，他们的味觉已经完全给这个21世纪的这些东西刺激的麻木啊。也就是说你叫他稍微要深思一步，他才能够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他觉得我不想这样做，人太懒惰了。因为有太多的东西都是马上一个 test message， 一句话半句话就搞定了我是要马上解决我的问题的，我不需要等的，我不需要忍耐的，我不需要在这里付代价的，我不需要去思想的这些的东西。但是你知道神的旨意告诉我们什么？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属灵的。我再讲，刚才我讲年轻人说，凡是神的旨意，凡是与我旨意相违背的就是神的旨意，这里面好像是讲笑话，但里面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什么？其实我们这个人呢，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跟是非常与神的旨意属灵的事情，我们是不 compatible 的，我们是不相容的，我们是不相合的啊！对于我们来讲，讲到属灵的事情啊，这个不是能够引发我们这个人有马上的回应跟满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已经堕落的人，我们里面根本从骨子里面，其实我们就是与神为敌的。而且这个世界已经把我们人的肉体发挥到极点，一直人就活在属血气的里面。所以在这种教育的底下产生出来的，就算是不错的人，多少时候讲到属灵的事情，慢慢慢慢他们觉得不够合他们的胃口。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教会的建造，讲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神马上说要你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他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呢？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你知不知道这回讲什么？好像知道， 但又不太知道。我想弟兄们弟兄姊妹听过很多次，神的旨意乃是叫万有总结在基督里面，也就是说要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换一句话说，只有基督，只有他，没有你，没有别人。因为神的心意，神的奥秘乃是基督，他所要的就是当日期满足的时候，当最后一切都要尊神尊基督为元首。那你说这件事情真是那么跟教会的建造有具体的根基础上的关系吗？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是有一个原则性的关系。因为什么是属灵的事情，什么是属灵的建造，或者为什么要有属灵的建造，弟兄姊妹，因着今天神在这里要做一件事，要恢复属灵的次序。今天我们在这里干什么？第十二节告诉我们，第十二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身上得着称赞。谁是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是你跟我，对不对？是教会。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是万有让基督居首位，这是神定下的他旨意。神的旨意是要基督在万有之上居首位，他是神心中所最爱的。那今天他怎么完成呢？他就告诉我们，首先要叫神的荣耀从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身上得着称赞。我刚才又读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第二节第七节是什么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里讲到我们是谁呢？就是你跟我，就是教会，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再不清楚，我们就刚才又读到第三章第九到十一节，就是说，又要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啊，这里讲到神的奥秘在隐藏在万物里面的，在创世之前，在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怎么样安排呢？是要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十一节，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你稍微磨到一点，神永远的旨意是要用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就是神在创造万物以来在耶稣基督里所定下的那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你稍微抓到一点，弟兄姊妹，属灵的建造是什么？属灵的建造是神要用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是谁？魔鬼撒旦，对不对？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叫他哑口无言。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奥秘？因为这件事情是引到属灵世界里面最尖锐的一个征战，也就是今天神要做的。什么叫神永远的？什么叫神永远的旨意？或者你简单来讲，神要什么，或者是神要做什么，他怎么去做？今天人的很简单， 有人说，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啊，这是人的观念。但属民的事情绝对不是这样，不管要抓到老鼠，而且过程次序都是一点一滴的照着神的计划、神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属民的建造的时候，弟兄姊妹，是一件人来讲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是是必须要讲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把这个事情讲透，我们以后讲到同心建造神的家，讲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在这里碰到问题，那里碰到问题。而且好像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今天我们是在建造的过程里面，好像我们是 work in process， 我们不是那个已经造好了的那个样式。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教会是完全的，就算等到主来的时候，我个人也相信没有一个地方的聚会是完全的。那怎么样能够说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怎么样叫做说能够教会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我相信是宇宙性的教会，神在这个聚会点，在你们这里的见证，神今天要得到的他得到了，在你们这里，你们这些得胜的在主面前达到神的要求，在这里属灵的建造就达到完全。因为主在这里所要的就连上他属灵的建造 Universal Church， 就是宇宙性的教会。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不可能完全，但是我们要向着这个方向，我们要尽我们主给我们所看见的，我们要忠于我们所看见的。虽然有人跟不上，但是我们感谢主，神要的乃是得胜者。当每一个聚会他的得胜者在那里为主持守的时候，属灵的建造就在这里，神就得着满足，你们的忠心就连上神要得着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属灵的建造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不对于属灵的事情，我们要回到起初。因为神的旨意不单单是一个奥秘，神的旨意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是超过我们能够一般的理解，能够完全我们这个小脑袋瓜子能够完全掌握的。什么呢？我们要回到创世纪里面，我们甚至要讲到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里面属灵混乱的开始。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知道这一位有智慧有权柄的神，他所创造的天地不应该是第一章第二节创世纪里面的光景，地是空虚混沌，云面黑暗，这是不可能的。那读圣经，我们慢慢我们知道有一点的痕迹。为什么我们说创世纪里面六日的创造是恢复的创造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那个整个的地 是空虚混乱晕面黑暗，不可能是这位蛮有智慧蛮有次序的神他起初所创造的。当然我们知道是因着撒旦魔鬼的堕落，神就把他从天上摔下来，他就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霸占了这个地跟地的空中。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那里就讲到撒旦魔鬼他怎么能够成为，说为什么落到这种光景呢？第十四章十二节开始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或者从十二节，我们读到十四节，好不好？张弟兄带我们读，我稍微喘口气。
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十二节。
愚人之心，造神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崇拜列国的，何竟被残打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俊贵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的同等。
好，然后你就看到第十五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你就看到随后撒旦魔鬼他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他本来是天使长，是最美丽的，是路斯佛。这里怎么形容他？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但是他为什么坠落呢？因为第十三节他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的北方的极点，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圣者同等。他不顺服神，他要与神的儿子同等。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这个五个我要，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很熟悉啊？其实如果我们谦卑一点呢，我们觉得我们里面其实经常有这个五个我要。如果你再看你周围呢，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还有你家里那个小孙子啊，那个小祖宗啊，你看到吗？这是属灵的难处。这个难处不是今天才有的，只是今天因为这个环境就给他们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今天的教育，今天的物质的丰富，弟兄姊妹，当我们没有叫他们看见什么是属灵的建造的时候，你就发现今天从根本上，从骨子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永远的旨意的来龙去脉，我们没有办法走上属灵建造、同心建造神的家这条路，能够稳稳当当的。撒旦就是这样成为撒旦，神把他摔到，从天上摔下来，他就霸占了这个地跟地上面的空中。但是我们感谢神，六日的创造我们说是为了谁？为了人。神就造了我们，造我们这些，你就发现 诗篇告诉我们，我们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你要清楚，我们不是最高等的被造。撒旦、啊、天使比我们高等一点，但是我们却是最重要的被造，因为神造我们是为了一个最重要的使命。神没有造任何的活物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只有造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啊。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一再的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弟兄姊妹，第五章继续的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把他们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啊，你是人呐、啊。神在这里特别说称他们为人的时候，他说是当神造人的日子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再详细讲，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之时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人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个被造，你知不知道他要用着人来完成他永远的旨意，他要用着人来把他最终的最今天一切的一切，他所做的中心都在你我的身上。你知道人多么重要吗？在神的眼中，一切属灵的结局关键在你我的身上，关键在教会的身上。今天神离开我们，离开教会，他不做工，我可以大胆这样讲，因为他是按照他旨意来定他的工作，他不是随便做事情。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他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他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我是为我的荣耀而造你们的。弟兄姊妹，你看到神的心意吗？我是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你们的，你们是我做成的，是我所造成的。弟兄姊妹，这是讲什么？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章，我们开始明白了，原来在诗篇第八章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神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今天神的工作是叫那个比天使低一等的人，叫他们在他们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然后叫比我们高一等的魔鬼撒旦，比我们更美丽更有智慧更厉害的，叫他们看着我们哑口无言。因为第二章第七节那句话 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是他的标本，是他的见证。第三章，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些，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相信我讲的这些你们都知道，我是给大家来温习一下。但我温习的目的是什么呢？愿意这些的知道不是在你们脑子后面里面有一点的知识，但愿这些的知道你们把它带到眼前，把它带到在教会里面的服侍，在属灵的追求，在家庭里面要摆出见证，你是为了这一件事。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说属灵建造的大前提，乃是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今天我们是为了什么在这里持守见证？今天我们是为了什么来把我们的第二代带到主的跟前？今天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不能够妥协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是为了什么？我们来彼此相爱，我们来舍己背十字架。弟兄姊妹，如果神永恒的旨意没有在我们的眼前成为我们追求服侍持守的大前提的话，弟兄姊妹，原来我告诉你，你走不下去，你走到一个地步你会妥协，你会放弃，你会觉得太累了，你会问 what for， 为了什么？别人都这样走宽阔的路，我们为什么这样？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是神所要你做的，因为你是他的见证。弟兄姊妹，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告诉你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什么叫做做我的见证？就是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他是主，他是一切的元首，他是头。因为神所要的乃是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他所要的要完成，是要叫他的荣耀从首先在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身上得着称赞。因为他的旨意乃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今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叫这个撒旦看到我们哑口无言。虽然我们失败，我们的老祖宗失败，以色列人失败，但是神没有灰心，没有放弃你跟我，没有放弃人，因为他是按着他的旨意来做事情的。今天这个见证临到你我，这是最末了的时代，最黑暗的时代。当神把这个托付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不单单我们信耶稣，不单单我们能够脱离各样的罪恶，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人是神眼中的同人，你说我们真是那么可爱吗？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实在是一群可恶的人，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你知不知道？在我们里面与神的旨意是非常不相合的。 我们骨子里面就是反对神的，我们一切的天性，我告诉你，都是跟属灵的建造不相符合的。但是神居然拣选我们，得着我们，还要用我们。虽然我们的老祖宗失败，上了撒旦的诡计，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非常固执的，他是非常定义而不改变的。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上我们，他没有放弃我们，他的拣选是从来没有后悔的。他叫撒旦看到，虽然我所拣选的吃了第一回合吃了败仗，以色列人第二回合又吃了败仗，但是我最后我差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撒旦以为又吃了败仗，结果这一次失败的是他。当主耶稣给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成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救赎就成就了。你知道那个救赎不单单是救你跟我，那里还有一个极大的属灵的意思，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神永远的旨意就必定进入完成的阶段。从那一天开始，亚当的后代就可以不再听撒旦魔鬼的话。从那一天开始，属灵的建造就有了基础。从那一天开始，主耶稣在地上所成就的这伟大的救恩就完成了。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今天讲到教会的建造，弟兄姊妹，一定是属灵的启示开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讲属灵的建造，我们在这里讲同心建造神的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从上面来的，没有一个父的启示，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我们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建造。2014年，我听了江舍道弟兄在他们聚会那个时候讲的一些话，那是他们聚会40周年。那你以为 老人家对40周年应该大大庆祝一下。那他用了2节圣经，叫我很震惊。你们很熟悉的2节圣经，一个是箴言29章18节，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还有一节更可怕，是士师记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一个聚会40周年，他用重量这圣经。弟兄姊妹，你看到吗？今天属灵的光景是多么的黑暗，而且老人家，100岁的老人家，他对于他所牧养的教会最后的提醒的话，是你们要看见这个异象。没有异象，这个我们中文不太看得清楚，这个 vision 是单数的。也就是说，意象就一个。这个 vision， 这个意象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看到神的儿子，我们没有看到神永远的旨意，神的儿子是神永远的旨意，民就什么？放肆。这个放肆，如果你读英文，有的地方翻译的是没有约束啊，民就没有约束，有的地方讲到民就 disintegrate， 就分散，有的地方讲的就是 King James 翻译的更简单，说民就 perish， 灭亡。弟兄姊妹，这个民，当然今天我们可以讲回教会，讲到我们在这个最末了的时代，弟兄姊妹，我们的意象明亮吗？神的旨意要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这件事情，是不是那么清楚明亮呢？还是我们渐渐因着各样的难处，因着各样的搅扰，因着肉体的软弱，因着工作给我们的压力，因着我们为了到底是服侍神还是服侍殿呢，我们到底是为了见证，我们到底是还是为了我们的手中的庞大的工作呢？结局，如果你不是明亮的看到神的心意，神永远的旨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们就会失去约束，分散，灭亡。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今天会几个英文字也对我们有一些帮助。英文圣经呢，个人任意而行，它翻译的比较到位。他说 ：“Every man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每个人他行他眼中认为对的事情。那你说这有什么？什么问题呢？那我们要行我们眼中以为错的事情吗？弟兄姊妹，因为关键是在前面一句，因为谁要在以色列人中做王？是神要在以色列人中做王，对不对？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当然神要在他们当中做王。你知道 当以色列人吵着要跟世人一样要神给他们一个王的时候，你知道神非常的不高兴的，因为他们厌恶了神亲自做他们的王，他们像列邦一样。问题是当神不在我们身上做王的时候，我们就个人认为以为对的事情去做嘛，对不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落到我们个人的意见膨胀，好的意见在聚会的侍奉聚会里面飞的很多，而大家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圣灵的权柄在教会里面想不出来，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已经给人的意见、民主、大家的意思所代替。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是要专制，今天我们要的是神治，是神来治理我们。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在主面前服侍主的人，我们在主面前做看守的人，我们是要满足人的要求，我们还是要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话，以使徒和先知为根基，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我们在建立呢，我们还是以人的意思、人的需要来做我们属灵建造的方向与根据呢？所以当我们开始要讲到属灵建造的时候，我觉得我今天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只讲了很简单的一些话，就是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当我们讲到属灵建造的时候，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服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是属灵的建造，是要连上那件事，什么？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定下的那永远的旨意。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就一个，就是他的儿子要在凡事上居首位。当教会建造成就的时候，我们刚才读过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讲到什么？只等到我们众人十三节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弟兄姊妹，他的旨意就完成。当我们今天在属灵的建造上面，或者我再多讲一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幔子，殿里的幔子就从上而裂，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就开始了，就打开了。他是在十字架上释放生命，所以我们讲到属灵建造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今天不是组织，不是一个建筑物，是教会， 而是一群给呼召出来的人。而且这些人有一个条件，是有生命的，是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而且还有一个条件，这些人是让耶稣基督做主的。然后不单单是一个一个的让耶稣基督做主，是一群人呼召出来，成为一个有机的一个 body， 一个身体。所以刚才我们读过，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还有一个翻译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不是靠组织，我们不是靠传统，我们也不是靠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是根据我们里面有同一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那一粒麦子所结出来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知道当主没有来以前，地上没有麦子，没有能够供应神需要的人，只有败子。但是主来了，就成为那一粒的麦子，那唯一的一粒能够叫神得满足的那一粒的麦子。当他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种下去的是一粒，但复活的乃是许多的子粒。所以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不是彼得自己，而是彼得所承认的，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个宣告上面，这个宣告是讲到复活的基督。今天我们都是因着那一粒麦子而结出来的子粒，我们是同一的生命，而且我们是同一的元首。我们活出来是要有他的性情，他的性质。弟兄姊妹，一粒，一位元首，一个身体，我们都是隐于一位圣灵，我们成了一个身体。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在属灵的建造的上面，是在复活的根基上面，是在死而复活的根基上面，才有真正属灵的建造。前几年江守道弟兄在西岸聚会，不是西岸特会，是在我们西岸几个地方，在旧金山，在温哥华，在洛杉矶，释放了24篇信息，叫做属灵的建造啊，属灵的操练啊 ，spiritual exercise， 24篇，对我们很大的帮助。但那个基础在哪里呢？基础是在罗马书12章第一、第二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切属灵操练的基础。或者是说，如果你没有罗马书12章的经历，你根本不可能有属灵的经历。 你根本不可能有属灵的成长。所以他是那个门，一切进入属灵建造的门，而且也是入门以后的那条路。你不要以为你入门你就 OK 嘛，你入门你只是进门而已。但是今天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我入门没有问题，我十年前已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今天你走在哪里呢？你没有走在活祭的路上。所以属灵的建造，如果不是从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入门，如果不是走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条路上，今天我们还谈不到属灵的建造。我们可能有工作，我们可能有热心，但是我们在那里带出来的是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建造，不是属灵的建造。弟兄姊妹，多少时候我们看到有人热心，他们可以做基督教里面的工作，我们看到有人愿意摆上，他们可以奉献多少的钱财、时间、才干，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很宝贵，他们都是向着主，但是问题是，是带着多少的掺杂，带着多少的血气，而且最后你发现这样的所谓的服事，最后不是有属灵的建造，而是还是要拆毁。因为神的讲的东西，属灵的建造就是属灵的建造，如果你里面有掺杂，有的时候还要拆个重盖，还要补课，因为神要的东西就是这么清楚。我们可以有小一点的工作，我们可以有不是那么叫人讨人喜欢的这些的场面，但是我们不能妥协，我们不能掺杂。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今天一开始我们讲到属灵建造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大前提上面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天很多人知道耶稣基督，今天也很多人知道并他钉十字架，但多少人是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以外的东西带不进属灵的建造里面，带进教会最后也是要拆毁。所以求主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里面能够清楚明亮的看到我们应该如何的在神面前让他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你把你的话，你把你的心意没有折扣的摆在我们的跟前，愿你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使我们真是能够让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自己的功，荣耀你自己的名，建造你的教会，叫天上执政掌权的看到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就叫他能够知道神百般的智慧，恩待我们。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